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一到十七节包含神给予人类最显著的启示之一，其尤其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八到十六节被称为大卫之约，是神与大卫立的约。我说这是来自神的启示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这段经文显示的大卫之约超越了任何人类的自然学识。换句话说，如果神没有将这透露给大卫和我们，我们根本无法认识到神在他救赎历史的意的思想和目的。第二，大卫之约是神与他子民沟通的最卓越的方式。神不满足于与他的子民建立普通的关系，神的子民不能满足于和神只是泛泛之交，他们之间需要有特殊的关系。我们被告知，真正的宗教必须建立在真正的关系上。要是神和他子民之间没有私人的关系，那么仅存的只有形式和宗教仪式。第三，大卫之约也向我们显示神对人类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并给予他们特殊的地位和权利。神向大卫透露他的计划和意愿，他将从罪孽赎救他子民，并将他们带入他的永恒国度。神关心他的子民的命运和福利。我们能够获得这种崇高和尊贵的知识，只有通过启示，并非是任何自然的方式或普通知识。通过他立的约，我们才有机会知道神的心意。对约的初步研究。首先，我们需要熟悉约这个词。根据威斯敏斯德信条第七章第一节论神与人所立的约，上帝与受造者之间的距离是如此的大，虽然有理性的人都当以上帝为他的创造主而顺服他，但是绝无法经历上帝是他们的福分与赏赐来享受他，除非上帝自愿尊屈降卑来与人同在。上帝确实乐意这么做，而他屈尊降卑的方式是与人立约。在一般的情况下有两种约，在堕落之前与亚当立的行为之约和堕落后的恩典之约。通常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被理解为出于恩典之约。要是你在基督教会活动之久，你一定听过这些术语。有些人说恩典之约是救赎特殊启示，而行为之约是救赎前的特殊启示。因此，改革宗教信徒大多是长老会认为，圣经新旧约统一的主题是神的约。因此，他们的神学一直被称为圣约神学。有些人有理解神的约为神的应许，这意味着神将他的应许给他的子民，神履行他的诺言，因为他是不能撒谎的，因此神的子民需要听他的话语和信靠他的应许。第二，圣经里有几个约，如诺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之约和新约。亚伯拉罕之约是个人和家庭的约，这建立了神与人类交往的历史基础。 通过此约，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土地、子孙和祝福。亚伯拉罕之约显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在神给予世界的计划扮演独特的角色，和为以色列将在该计划里有突出的作用铺平道路。我们都知道，弥赛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和所有相信弥赛亚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此，耶稣基督的信徒也享受亚伯拉罕之约的实现。在摩西之约，神将诅咒不顺服的和祝福顺服的。神的基本要求是以色列人全心、全意、全力爱他。我将不会在今天解释其他的约。第三，Walter Kessler 建议在圣经历史里有至少四个重大的时刻，提供了神逐步显露启示的动力，和将这富有生命力和连紧不断的启示连接起来。在创世纪第12、15、17章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撒母耳记下七章赐给大卫的应许，在耶利米书第31章记述的新约，以及在基督死而复活的当天初步地应验了很多这些应许。 Walter Bergerman 认为大卫之约是旧约神学的关键失明。 Robert Gordon 称撒母耳记下七章为旧约里整个思想系统的巅峰。第四，虽然希伯来文 Bury 贝里特并没有出现在撒母耳记下七章，但是通过圣经来解释，这个的确清楚地描述大卫之约。在神与大卫立的约，神做出了两个类别的应许，一些在大卫有生之年应验的，和一些在他死后应验的应许。词句研究，我们可以想象翻译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将一种语言要表达的意思完全地翻译成另一个语言，这是因为有不同的背景和词的起源。比如圣经里约的翻译，希伯来文 Beris 贝里特，和希腊文 Dadaka 迪亚泰凯。贝里特指的是约，而不是遗命，而迪亚泰凯有遗命的意思。威伯斯特1828年英语字典解释遗命为一份庄严可靠的书面文件，一个人声明他死后如何处理其动产和不动产。遗命的意思有两个要素，一个是立遗命人的心意，二是遗命人死后遗命才能生效。其意思并非希伯来文贝里特的意思，贝里特可能指的是协议，然而这协议与我们一般所了解的意思不同，恰恰相反，达成协议是次要的。比如神与诺亚立的约，神赐诺亚和他的后裔一个美好的圣约，承诺不会再以水摧毁世界。诺亚凭信心接受并祭祀耶和华，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不是两人之间经过谈判 协商而制定的共同认识、共同遵守的条文，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普通商业交易。相同的，神立了大卫之约，而大卫以感恩之心接受，双方并没有共同协商取得一致的条款和条件，好比神和大卫是相同平等的当事人。贝里特是一成不变的、肯定的，并且永远有效，意味着它不会被废除，肯定会实现。人或许不会遵循，但是将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最终神将会实现它。之前我谈到希腊文迪亚泰凯有别于希伯来文贝里特，迪亚泰凯的原本意思指的是如何处理各自的产业。在七十世译本和新约的时间，这词也可以指移民的意思。当时七十世译本的译者和新约的作者在寻找一个希伯来文贝里特的希腊代词时，选择了迪亚泰凯。这两个词贝里特、约和迪亚泰凯、移民有几个显著的差异。移民需要在立移民人死后才能生效，这个特定的理解基于罗马法律的观点，并且在希伯来文书第九章十六节有其例子。凡有移民必须等到留移民的人死了。然而神是永生的，不会死。因此移民在旧约里是一个陌生的概念。移民在立移民人死前还可以更改，然而约却没有任何更改的意思。迪亚泰凯是新译者和迪亚泰凯是由译者和新约作者不得已的选择，这是因为另一个达成协议的希腊词更加不适合。这个词是 syndeca， 意思是相同平等的人进入伙伴关系。因此在翻译贝里特的时候，希腊的译者选择了一个相对较少问题的词为其翻译。希腊译者或许考虑到迪亚泰凯的原本意思，也就是各自处理各自的财产，指的是神的旨意而非他的意愿。在英王铁定本 KJV， 迪亚泰凯出现了33回，其中20回被翻译成约，其余则被翻译成移民。新美标准译本 NAS 将其中30回翻译成约，其余的3回为移民。显然的，不同译本的译者对词约和移民有不同的理解，因而有不同的翻译。虽然人们用旧约和新约将圣经分为两个部分，但是其意思与圣经里的截然不同。例如耶利米书第31章第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立新约。这里指的新约 并不关乎我们分类圣经的新约。圣经的确提到两种约，这些词用来指整本圣经。大卫在救赎历史上的独特地位。为了更了解大卫之约，我们必须了解大卫是谁。首先，我要特别考虑为大卫立的约。新约由耶稣基督的家谱开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卫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33到34节，神已经向我们这座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章上记这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我们必须看到关于耶稣的预言与大卫有关。使徒行传第二章第22到30节，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知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扣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动摇，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撤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个坐在他宝座上。大卫曾预言即将来到的基督，他的人生经历将要应验在基督里。他们跨越1000多年的时间差异的生命是交织在一起的。第二，在大卫的一生要应验了大卫之约的一些应许，实现了一些在大卫之约的承诺。如神曾应许亚伯拉罕，他应许大卫得享大名，虽然作为大卫王的成就使他名声大噪，神仍然是他成名背后的驱动力。神将一个普通的牧羊人提升到担任以色列的国王，建立大卫的帝国，舒缓了一个重大的考虑，关于神提供以色列一个居所。在大卫的统治 期间由以色列控制的土地，接近最初的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八节所述神与亚伯兰立之约的理想边界。因此在大卫的统治期间，初步地应验了亚伯拉罕之约两个关于百姓和土地的应许。在第七章第一节提到，大卫安享太平，不受四周的敌仇侵扰，是为在第七章第十一节提到的安定做准备。在免受敌仇的骚扰下，大卫有机会将约柜带回以色大卫有机会将约柜带回耶路撒冷和考虑为神建造殿宇。第三，应许在大卫死后应验。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是第七章的准备，将约柜运到耶路撒冷是合神心意的，这代表神选择了耶路撒冷作为未来殿宇安放约柜的地点。在第七章第二节，大卫渴望为神建造殿宇。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里，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神在第七章第五节通过拿单做出回应，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神在第七章第十二到十三节肯定了他的应许，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神代在第七章十一节回应了大卫对他和他的荣耀的钟爱，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其家室指的是大卫王朝和他的王室将延续下去。神先顾及到大卫永恒的家室，才谈到建立一座以色列百姓敬拜他的殿宇。家这词在神对大卫的应许里出现了七回，至少两回指的是大卫的王朝，而不是他直系亲属或甚至他的血统。家和国同时在第七章第十六节出现，代表家和国同时在第七章十六节出现，代表明这节指的是君尊的王室血统。在三段经文，第七章十六节、二十五节、二十九节中提到的永远是指这个家，和在第七章十九节至于永远，这意味着遥远的将来，表明这时段将超越大多数家族血统的持续时间，因此所做的应许是大卫和他的后裔永远的王权。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看到其应许的应验。耶稣被介绍为大卫的子孙，后裔这个词撒母耳记下七章只出现一回，虽然后裔可以代表整个后人，但这里指的是所罗门大卫的嫡系。 最终指的是弥赛亚耶稣基督。所罗门是大卫的其余后裔的保证，并建立殿宇。神也保证大卫的后裔将接续宝座。神声明他将兴起这后裔，后裔往往指的是整个后代或后人。后裔这里尤其指的是基督耶稣为大卫的子孙或亚伯拉罕的子孙。事实上，第十三节对其理解是很好的证明。事实上，第十三节对其理解是很好的证明。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固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们需要看到大卫的国位是永恒的。我们都知道大卫的王朝在公元前568年，巴比伦人摧毁圣殿和征服了犹太时不复存在。甚至今天在以色列也没有王国，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永远的王位不是指实在的国王，而是永恒的国王，耶稣基督。因此，大卫之约应许来临的弥赛亚。在摩西五经中的各段经文预知以色列将会有一个国王，并构成了一个王国。然而，这个神应许凭大卫建立的王国不一定是在世上由人类所统治的王国，这应许大卫的王国不是以色列王国。我这么说是有两个原因的。这王国不可能是大卫的子孙在世上统治的王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卫的后裔因他们的罪不能接续宝座，现今并没有由大卫后裔统治的实在王国。当前的以色列通过选举来选择领袖。我并不知道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自哪个支派，我不确定他是否对此略知一二。这应许的王国将是永恒的。我们知道大卫世俗的王国是短暂的，因此神向大卫应许的不可能是任何城市的王国。第十六节将这种不协调显示得更大、更清晰。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王国应该是永恒的，这应许超越了所罗门的统治。所罗门的王国随着他的死消亡，这应许等候的是一个截然不同、永远统治的大卫之子，他就是耶稣。第四，大卫是独特的，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面。我一直在读圣经，而每一次我都会发现从前不知道的许多事情，其中之一是有关大卫和他的神的，其中之一是有关大卫和他在神的救恩历史的地位。在很多年前，这仍然是一个谜。 例如，我读《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十四节，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我注意到在此处描述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马修·亨利曾说过，虽然大卫不是祭司，但他仍然可以穿细麻布的以弗德。这是因为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十八节记载，撒母耳还是孩子的时候，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他的解释不可能足以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例如，尽管撒母耳还是个孩子，他也是一个利未人，担任大祭司的助手，在安放约柜的帐篷里侍奉。大卫来自犹太支派，神似乎不介意大卫穿着祭司的袍。大卫在运约柜的过程中，似乎扮演一个祭司的角色。基于这个观察，我们需要一些观念。大卫的举止行为没有得罪神。如果当时有利未人的祭司，这可能会对大卫穿的祭司袍带来问题。然而，尚无迹象显示神或祭司被冒犯了。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八节更进一步地确认大卫扮演祭司的角色。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呀，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既使我到这地步呢？”大卫如同一名祭司走进去幔子里，坐在耶和华面前。卡特曾说，坐在耶和华面前在圣经是前所未有的。根据拉比的传统，只有大卫和大卫后裔的王才允许坐在殿宇的院子。这传统可能起源于这节经文和诗篇第110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或大卫后裔的王被吩咐坐在神的右边，直到在王的仇敌坐他的脚凳。诗篇第110确认弥赛亚大卫的儿子将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我们必须看到大卫属犹太支派，而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而这弥赛亚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这似乎是说大卫也不知如何参与了祭司职务。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十八节，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同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这里翻译成领袖的希伯来文，在不同的译本也译作为祭司、总督等。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十三是另一段困难的经节。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和肥羊为祭。值得注意的是，当天运约柜到耶路撒冷有祭司在场，但是献祭的却是大卫。献祭是一项祭司的工作，大卫在救赎的历史里真的是一名独特的人物。在考虑所有的事项后， 大卫之约是应许将来的弥赛亚和他永恒的国度，如今上预言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在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做祭司的任务来自麦基洗德，而不是利未支派。这告诉我们旧约祭司体系是有缺陷的，但是完美祭司的任务来自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回归旧约的法律将违背这圣约的应许。从大卫之约，我们看到救恩来自弥赛亚，大卫的子孙。通过大卫之约，神透露了他的救恩方式。这约也教导我们，神是守承诺的。神兴起一个卑微的牧羊人做王和弥赛亚的先父。大卫之约是神对他子民的恩和诚实的象征。